实在很美哈。教会就是一个训练的基地，把每一个弟兄姊妹带到主的面前，把他们孩子也带到主的面前，让主在这个教会里面不停的来喂养我们，来带领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教会唯一的主。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不只是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你复活升天。你升天之前告诉我们说，主，你要在地上建立你的教会，愿你差派你的圣灵在这个世界上建立教会。这教会原是你的身体。主，我们今天来看教会唯一的主，愿主你是我们教会唯一的主。那我们不靠其他任何的东西，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仰望主。我们把下面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向我们释放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经上的话语告诉我们，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教会的主。把下面时间恭敬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在加拉太书，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加拉太书三章三节那边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这句话是出自保罗的口，他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用比较严厉的口吻来责备教会，他当时的责备今天也在我们的当中来提醒我们，来向我们挑战。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在当时的教会，在使徒保罗他传讲福音之后，各个地方的教会开始逐渐的建立起来。他强调人要借着福音得救，而这个就是靠基督他死而复活，靠着他圣灵的引导跟内助，所以教会建立了。人们信主以后，因为圣灵的工作，开始在教会里面开始成立教会，然后在教会里面生活。但是保罗离开了加拉太才没太久，加拉太教会就有犹太人起来说，光说信心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根据犹太人的信仰，我们要行割礼，信主的人要受割礼，然后接受耶稣。我想今天花点时间谈一下教会的特质。很显然的，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的时候，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已经看见加拉太的教会产生了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简单的说，就是教会里面的教义动摇了。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六到七节那里说，我很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这个那个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跟从了别的福音。那个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本来是由福音来建立的教会，但是要是你把福音更改了，那就不是真正的一个属于神的教会了。我相信这是使徒保罗他所建立的，他是第一间教会哈，所以保罗他特别的珍惜加拉太的教会，可以是说他在灵里面所生出的，所喂养的一个长子哈，第一个老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去看，保罗去斥责去责备这个教会，我们可以了解保罗他的心啊，他的心真的是觉得这是我第一个建立的教会，他怎么我走了没多久他就改了呢？教会的特性是什么呢？为什么我说福音被更改了就不是神的教会了？简单的说，我们都认同教会是建基在神的话语上面，教会是建立在十字架之后。假如教会没有十字架，它就不是教会；假如教会里面没有神的话语，它也不是教会。所以任何用任何其他的东西来取代了圣经，用任何其他的东西来取代了十字架，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生呢？他为什么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呢？假如这些都不是必须的时候，那么他为什么要来呢？我们用任何的事情来取代了这个十字架，它是一个很艰苦的道路没有错， 但若是我们取代了它，给大家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受割礼，就一下子而已。但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生的，那你要选择哪一个呢？我们中国人就选这个比较简单的吧，很简单的教义，受割礼就好了。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假如我们用任何的东西取代了这个十字架的时候，那么耶稣他来这个世上的这件事情不是多此一举吗？那就可以取代福音的一些说法、一些理论，或者一些仪式，或者是一些宗教阶层的领导。那这样子不是这些人都比耶稣聪明吗？他们知道这不需要耶稣来的，但耶稣要来了。在教会里面，我们来看看教会的特质，有几项是我认为教会里面必须要有的，以免有一些学说或一些所谓的大师有名的牧师在教会里面夺走了神的独一性，也玷污了神的家。我们看另外一处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在二章八节那里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言语妄语，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教会外面也会听到不一样的道理似是而非。有些时候讲得很好听，让你觉得说啊，我怎么都没有做到，我要去做那些事情。很多很多都是世上的小学，或者理学，或者是哲学。保罗说你们要谨慎，有人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我们掳走。上次我曾经讲过在这个东方闪电的事情哈，东方闪电在哪个国家出生？在中国，我们中国人口最多哈，超过13亿。但是东方闪电他知道他的行迹败露之后呢，今天他改了一个招牌了，他不再用东方闪电这个招牌了，他用的招牌是全能神教会，全能神教会，他是个教会了，他不再只是基督而已，他不是只有女基督而已，他是个教会。那他所讲的东西就似是而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弟兄姊妹，假如我们喜欢读经，喜欢查考圣经的话语，喜欢听这些讲道，你就在网络上去搜寻找到一句话你觉得很喜欢的，你就点进去，然后很不小心你就点到这个全能神教会里面，你就开始听他的东西。这就是世上的小学，他们冒称自己是基督，我相信神会有惩罚。然后他们冒称自己是教会，假如教会里面很多像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教会外面有很多这种事情你听到看到的时候，那你不是觉得很混淆吗？很多基督徒他因为信仰的根基很薄弱，所以被这些宗教的气氛感觉来迷惑了，他们就被掳走了。所以教会的第一个特质就是这个教会是完完全全属于基督，彰显基督的。我再说一次，这教会必须是完完全全属于基督，彰显基督的。假如教会里面有任何的事情要彰显他自己或者是基督以外的事情，那么保罗就说在加拉太书一章八到九节那里说，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那么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过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哇，这是很严厉的话，保罗连说两遍。教会应该是专一的，也是圣洁的。在以弗所书五章26-27节那里说，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的荣耀是在于他是基督的心腹。昨天晚上有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婚礼，今天很多参加婚礼的人都到我们当中来。那这个婚礼，你知道婚礼的意思是什么？ 结合，对不对？但结合这里面是表示什么意思呢？为的是要荣耀神。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假如教会能够是一个很荣耀的教会，很洁白的教会，那我们就来荣耀神。当保罗说到做个荣耀的教会，他用的那个荣耀那个词是 radiant， radiant 就是说放射很大的光芒的意思。那这个 radiant 有两个意思，一方面是光辉照耀的意思，一方面呢是光照到黑暗里面去，光照到黑暗里面去。所以为什么基督要在为什么教会要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建立呢？因为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需要上帝的光照到里面去，黑暗才被化解出来，所做的恶事所隐瞒的事情才被光照耀，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以至于这个世界可以重新回到上帝所创造的那个光景。很可惜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罪恶的事情在发生，当人在犯罪的时候，人就背着上帝说不要照到我，我不要看到你的光。但是教会的功能就是要让这个光照到黑暗里面去，这就是 radiant。 所以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它同时必须是一个地方的灯塔，同时它也必须是圣洁无瑕疵的。成为一个地方的灯塔，我们可能比较能够理解，因为各个地方都有教会。那么假如你心里面觉得郁闷，有挫折，觉得悲伤苦难，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去教会，或者是找一个庙。那么我们人的这种宗教情怀很容易把我们带到庙或者是教会。所以今天假如我们来到教会，我恭喜你，因为你寻到了一个方向。但是教会同时它也必须是一个圣洁无瑕疵的，才能够像刚刚保罗所说的，应该像水借着道洗净了一样。所以这个教会必须是洁净的，假如教会里面是不洁净的时候，那麻烦就来了。假如一个不洁净的教会能不能够来为神做见证呢？不能。他能不能够荣耀神呢？当然也不能。神怎么可以住在一个道德标准被降低的、真理被取代的，或者是神不在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当中我们容忍很多的罪，我们不希望大家撕破脸皮，他犯罪了我不要讲他，他犯罪了我不要讲他，好像我们还在合一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不荣耀神，那么这也还不是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教会应该是很专一的，大家都很熟悉，在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那里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在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哈，也许你会背了，因为很多这里面很多的一哈一啊一二三四的一，我说教会是专一的，主要是说我们在信仰上面是，我们相信同一个主，我们相信同一位神，而且只有一位神，我们相信同一个福音，而且只有一个福音，同守一个洗礼，只有一个洗礼，这就是专一。专一在神的面前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神要我们能够很专一的把我们的心只对着他，因为神只有一位，所以他的身体是为我们的罪而破开的。我们刚领受这圣餐的时候吃的那个饼，饼的意思是神耶稣基督自己来，他的身体为我们破开，但是当他成立教会之后，他复活以后，我们所有领受饼的人，我们都是一体的，那这就是合一，合一教会。身体只有一个，圣灵也只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同一个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发挥教会的功能，没有任何其他的灵可以来引导教会，没有任何其他的灵可以引导教会。你说啊，我有一个医治的灵可以引导教会吗？就是圣灵，不管你讲什么其他的灵，只要不是圣灵就不行。 所以虽然我们有各种肢体，但是我们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彼此合作，这样教会的功能这种在圣灵的引导指挥之下彼此合作，发挥他教会的功能。在启示录里面，老约翰看见启示录哈，那记录下来，在里面讲到有七个教会它的光景。那七个教会我很快的念一下，这个 slide 会打到下一张 slide 就打到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呢，简单的说，以弗所的教会它的缺点，它受到的责备是说它丢掉了起初的爱心。士美拿教会是七个教会里面唯二有两个教会是没有被责备的，因为他们忠心到死，他们至死都忠心的。别加摩的教会是一个教义混乱的教会，推亚推拉的教会他们容忍假先知，撒迪这个教会呢有外表但是里面是死的教会，腓拉铁会的教会也没有被责备因为他们遵守神的道。老底家的教会呢是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在七个教会里面上帝在最后的时候只嘉许了两个教会，而这两个教会之所以神嘉许他们是因为他们至死忠心，他们信仰没有变更。有的有假先知有的有这个教育的混乱，有的人不冷不热。那这个七个教会其实都在今天教会的写照当中，有的教会或许有这么一点，或许有那么一点，但是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都是我们教会应该要留意的。在末世的时候，不是每一间教会都受到上帝的夸奖，只有两间教会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士美拿教会跟腓拉铁菲的教会，他们都是因为坚持他们的信仰被神来称赞。但是坚持信仰有这么难吗？只要你为着信仰坚持过、把持过、征战过，你可以体会到为着信仰来坚持是比较难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道理、很多的规条让我们来遵从世界上的道理，而摒弃了教会的道理，摒弃了圣经上的教导。因为世界上的力量很大，所以坚持信仰很难吗？很难。从第一世纪到今天，教会里面的信仰像钟摆一样，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只有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没多久开始讲究教会的礼仪，一会儿又有圣母玛利亚，一会儿又有可兰经，一会儿又有摩门经，教会有第一波的五旬节的运动，有第二波的灵恩运动，还有第三波的葡萄园运动。弟兄姐妹，坚持信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圣经。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坚持信仰的纯正跟专一是很难的。保罗说，我们刚刚读过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来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了。另外一处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呢，本来应该做师傅的，谁知道还有人将还得必须有人将这个圣言小学的开端来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个必须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人。凡是只能吃奶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那些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够分辨 好歹。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多多的读上帝的话语，常常思想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那个不可摇动的。圣经里面所有的我们不要去怀疑，我们不应该怀疑，也不应该添油加醋，不要在圣经里面加上你自己的想法。圣经里面所没有强调的你不要去强调它，因为真理的灵要引导我们来认识它，认识基督。那怎么样才可以成为吃干粮的基督徒呢？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 要能够应用。假如读了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任何可以应用的东西，那么这段圣经对你来讲是没有直接的帮助。也许你会记得，在某一天你会记得某一段的经文，可能在那个时候有帮助。但不管怎么样，婴儿他固然要吃奶，吃奶是有很多营养的。那么有人就发挥他的辩论的常才去讨论那个奶啊内容是什么东西。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说要吃干粮。那干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识他了以后，我们开始读了一些很基本的圣经的道理，救恩的道理。之后我们要更深入的来认识这个神，更深入的知道怎么样让圣经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 来运用。那么小孩子吃干粮的时候，各位有小孩子都知道，小孩子什么时候吃干粮？断奶以后，对吧？有人都混着吃，他断奶之前也给他开始吃一点干粮。那这个我就不讲哈，这个不讲。什么时候讲是什么时候吃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有人讲说这是长牙的时候才开始吃干粮，那我也不讲哈。但是我要讲的是说，长大是什么意思？小孩子长大了是什么意思？他们都很希望长大，对不对？什么叫长大？你们可以回想一下，什么叫做长大？就是有一段时间他开始会讲话了，开始有自己的意见，开始会思想，开始会坚持，这就是他长大了。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能够长大的时候，他必须能够运用他所知道的，能够坚持他的信仰。所以假如可以坚持信仰，就像保罗所说的，他们就心窍洗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六节他说，我们是属于神的，认识神就来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出来。我们用自己的哲学思想，用自己的经营的方针，很多人在这里面有没有学 business， 学 business 你就知道很多的理论，那这些理论都是世界的理论，没有一个基督，没有一个世界的理论可以来取代在教会当中在圣经里面的真理。因为在教会里面这些世上的东西，所谓 secular 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我不是讲大话，真的是这样。有基督的身体，他的教会谁可以满足呢？只有基督自己可以满足。他的满足，他是丰富的神，只有他来可以满足，而且他已经满足了，已经满足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他说，假如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面应当怎样行。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我在思想怎么样来描述基督的真理是足够的，它不仅是唯一的，而且是毫无缺乏的。有一个字叫做 sufficient， 就是足够的。我想了一个，想了很久哈。那么教会里面我们需不需要用一些我们人的方法来设计，让这个教会能够茁壮呢？那么有些人就想了很多的不同的理论啊，然后教会界啊，这很多教会的牧师们，教会当中又传播一些理论啊，这个理论的目标就是能够让这个教会的市场扩大啊，让教会里面的人气往上冲啊，能够从这个十个人的教会变成两千人的教会，从两千人的教会变成五万人的教会。神的教会它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其实大的教会不见得是荣耀神，很多的大的教会在他们大到一个程度之后，他们犯了罪，反倒带起更多让神羞辱的事情。其实我们该认真的思考，怎么样才是一个符合神的教会。我再说一次，其实我们应该认真的思考，怎样是一个符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要建造的，或者说神要建造的教会， 其实是一个符合他心意的教会，而不是一个人数多或人数少的教会。上个礼拜我们一个报告里面讲到说，哎，有一个姐妹啊，她的孩子在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里面受到了很多的帮助，信主了。她长大了以后，她妈妈看见她的改变，她就把这个心感谢给我们教会，所以她送了很多送了一笔这个奉献到我们教会。刚刚我们在圣餐完之后，有两个小孩子儿童，他在我们当中他读了一遍圣经。各位弟兄姐妹，假如你为着教会的主日学孩子生命得到改变，你会觉得欢庆吗？假如你为着某一位弟兄姐妹，他因为信仰的挣扎，他跨越了，做出跨越信仰的这些决定，你会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吗？教会里面每一件生命得到改变的事情，你们都为这些生命得到改变的事情感谢神吗？假如你们是，这就是教会，这不是你的功劳。在欢庆里面，你要逃避任何人把荣耀归给你，你要知道这是神的教会，神把他的工作放在这边，改变很多的人，为的是要见证他自己，所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大卫说在诗篇八十四篇第十节那里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我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这就是你今天在教会的光景吗？假如是，我就为着你感谢神。我想到最近有一个很热门的词哈，叫做 hybrid car。 hybrid car 有没有人正在开这种 hybrid car， 就是这个油电混合的车子。哎，什么叫做 hybrid car 呢？它基本的设计就是说，想要节省能源，对不对？节省汽油，不要消耗太多的汽油，所以当启动之后没多久，汽油就退场，电池就上场，电池继续撑着车子就继续跑。等到电池用的不够了，电池就下场，汽油就上场。各位姐妹，各位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教会发展成一种 hybrid church？ 这是我发明的名词啊，对不起。hybrid church 就是教会需要一种能源是不够的，它需要另外一种能源。所以呢，当我看到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出来摆上。等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力气的时候，我就退场。我们是这样子的吗？这是我的一个比喻啊。但在基督徒的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只有一个能源，一个主，一个神。难道他的翅膀短了吗？需要我们吗？其实不是的，上帝并不需要我们，但他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委身来摆上。只有我们需要教会，而不是教会需要我们。那教会有几项功能是很特别的，是我们个人没办法做到的。教会没有集体敬拜的功能。我很快的读几段经文，大家在看经文的时候你就能够懂。第一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二章一节，那里讲到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五旬节上帝建立了教会，圣灵降下来，所有的弟兄姊妹聚在一处，这是教会的开始。教会的开始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三节，他说，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这里强调的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是需要聚在一处的。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四节，到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要听神的道，他们的主日敬拜。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他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的劝勉，就也知道那的日子临近了，就更当如此。也是鼓励我们到礼拜天的时候到神的面前来聚会。所以教会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我们到神的面前集体的敬拜。第二个，教会有集体祷告的功能。 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他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了，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祷告完了以后，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他说靠着圣灵，随着多方的祷告祈求，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是集体祷告，所以教会有集体祷告的功能。那我顺带做个广告，我们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教会的集体祷告在礼拜三的晚上。我们在还没有改变到其他时间之前，那就是我们集体祷告的时间。要是你有空，要是你觉得心里有负担，欢迎你到教会来一起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第四个教会，第三个教会有一个受装备的功能。我觉得教会是一个受装备的地方。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在 教会当中，除了讲坛讲了很多圣经上的话语之外，我们在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在成人主日学、在门徒训练里面，我们有很多教导的机会。所以教会是一个受教导受装备的地方。第四个，教会有行肢体生活这种团契的功能。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那里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姊妹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一，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那位神必常与你们同在。然后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五节，他说所以在基督里面有什么慈悲，有什么劝勉，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个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就算团契的生活，团契生活你在家里面是做不到的。第五个，教会有实行真理的功能，就是服侍我们神的这个功能。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他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情你要殷勤的去做，并且要在这事上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几项的功能真的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我们个人在家里面，或者不到教会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实行的，那是我们的欠缺。而假如我们我们认为说我们维持好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够了，没有错，那是基本。但是我们同时又想说去不去教会无所谓，那可能就有问题了。这样子的问题有几个危险。第一个，假如你不去教会，你只求个人在神面前这个关系的时候，第一个，你很有可能很快的沦为撒旦的俘虏。因为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他讲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你是一个人的时候很危险，但是一群人魔鬼撒旦就要考虑考虑了。第二个，没有在群体里面运用神的恩赐，你就不懂得在神的里面来服侍神，成为神的好管家。成为神的好管家，这是神的吩咐，所以不是我们可以选择可有可无，不是 optional。 第三个，缺乏团契的生活，你一个人的话缺乏团契的生活啊，那你也许会说不不不不不，很好，你讲到团契生活，我告诉你，我有很好的团契，我有很好的团契，我不需要别的团契，我也不需要其他弟兄姊妹的团契。但是团契是教会的一部分，团契生活是教会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团契的生活永远不能够取代教会的生活。不要忘记这是一个互为肢体的一个关系。个人主义在教会里面是非常的自私的，不够成熟的一种表现。有人说小孩子一旦懂得运用语言的时候，他就会争取这个独立的想法， 但在一个我们所需要的教会里面，会众应该这么跟自己讲啊，除非我明白我是多么的需要别人，要不然我还没有成熟。除非我知道我需要别人，要不然我还是不成熟的基督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23节那里说，身上的肢体我们看如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教会应该是一个彼此建造，互为肢体，让基督的身体成为荣耀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只有一位主，这位主就是创造天地的主，他同时又是挂在十字架上的主，他也是这个教会的主。我们都是肢体，互为肢体。神所设立的教会，他用创造这个天地的这个力量来创造了教会，因为教会是他所创造的，他是他的一个新的创造。他邀请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来成长，来连于这个元首基督。所以教会而基督是我们教会唯一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告诉我们这在天下人间没有设下任何其他的方法，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我们今天谢谢你，借着你所建立的教会，我们在这里面受装备，在这里享受团契，在这里接受你自己的教导，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你，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主你在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对于教会有更多的认识，能够更懂得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怎么样行来满足你的心意。你的话立定在天，从今天开始也立定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对你有更多的认识。谢谢主，求你继续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来感动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